江峰漫谈，朋友们好，今天是2025年的8月27号。哎，这世界政治舞台上啊，最懂流量密码的男人，当属美国总统川普。据说是他那个又高又帅的小儿子巴伦出的主意啊，设计的方案。这川普2024大选，因为他对网络流量的影响获利甚丰，直至他执政，他也依靠着这样的影响力。啊，可以对这个大媒体，对掌握着思想潮流的美国著名大学是轻松拿捏。有时候我们在为川普的一句无厘头争论的面红耳赤的时候，几乎没有想到的一点就是，我们已经不知不觉中习惯于让他来领导整个世界的话语权了。有的话听起来呀不够正义，那过一段时间我们会反思，到底那句话正不正义呢？你说我们坚守的正义究竟是什么呢？啊，加沙的残垣断壁当中，我们究竟应该维护巴勒斯坦人的生命权，还是任由那破城继续酿造一代代的仇恨，制造一批批人体炸弹去剥夺以色列人的生命权呢？那我们坚守的自由又是什么？究竟是年轻的美国军人在陌生的国度丢弃生命捍卫的那是自由，还是运动场上焚烧美国国旗是自由呢？川普上一任，我就开通了一个节目系列，叫做川普推推推啊。可以说当时的分析啊，对川普的心态的了解，对他的信仰，他的执政理念呢，那个了解放到今天来看呢，啊，可以说是更加清晰和明确。但是也有时候我们也是读不懂他呀。哎，这两天啊，他又一次成功的让全世界的媒体和网友们为他炸开了锅。不论左右，不论自由保守理念，都有不同想法，甚至有痛骂他的。源于什么呢？源于他对着镜头用他的标志性的不容置疑的口吻大手一挥，宣布准备为美国迎来一个石破天惊的数字，60万中国留学生。而且川普是连续两天都谈到这个话题啊。那周一8月25号接见韩国总统李在明，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会让中国留学生赴美留学，他说这很重要，一共有60万名学生。在周二的内阁会议中，川普重申立场，称美国很荣幸接纳中国学生，认为他们有助于美国的大学维持营运。这个决定就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这个湖面的深水炸弹啊，不仅让美国国内的舆论瞬间是巨浪滔天，更让无数人感到一阵脊背发凉的困惑和惊悚。商人们看到了钱，大学校长们松口气儿，但是更多的人却在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今天我们要聊的不是川普总统的经济算盘到底有多精明，也不是他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而是一个更加令人不寒而栗的，几乎是与他隔空喊话的事实，就是川普说出这个宏伟的60万学生计划的仅仅27天前，一份来自美国最重要的盟友英国的官方警报早已昭告天下，而且可以说是怎么说墨迹未干呢？我想通过这个角度激发人们对川普此次流量爆表言论的思考。时间回到7月30号，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宫，英国国会的上下两院联合人权委员会正式发布了一份名为《英国境内的跨国镇压》，这份是官方调查报告。可以说这不是一份普通的报告，这是一份用国家的最高信誉背书的血淋淋的罪证调查。他用冰冷的白纸黑字详细记录了中国共产党的红色长臂是如何悄无声息地伸进西方世界的心脏地带，对这里的人民包括英国公民在内进行了系统性的骚扰、监控和恐吓。打个比方吧，这份报告就像是为川普手上的60万张邀请函贴上了一份警告标签，你这邀请啊有毒，上面标示着骷髅头，显示着标签这个邀请函会是多么的剧毒。他用一个强大盟友正在流血的亲身经历为我们一字一句的揭示了这场看似宏伟盛大的教育交流背后可能需要付出的究竟是何等真实而惨痛的代价。我们的英国朋友到底在这份报告里写了些什么，能让川普总统的决定显得如此有趣儿呢？首先是这是来自最高权力殿堂的雷霆之怒，报告开篇就给出了一个让所有主权国家都颜面扫地的结论，跨国镇压啊，正在破坏英国 保护其公民及受庇护者人权的能力。啊，这个法律用词嘛有点绕，我跟你说什么意思呢，就是等于说等于英国政府向全世界公开承认说，对不起，在我英国人自己的地盘上我罩不住我自己的人了。我这一个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如今连在本国领土上保护人民免受外国势力欺凌的自信我都没了。这是何等的讽刺啊。其实报告像一份起诉书一样，明确地列举了中共采用的一系列令人发指的手段，无处不在的电子监控，对异议人士家人的威胁骚扰，在英国境内设立非法的海外警察站，甚至对流亡的香港活动人士开出百万港币的悬赏。这一切报告指出来都不是孤立的个案，是系统性的中共的国家行为。报告痛陈英国警察系统普遍缺乏应对这种新形态威胁的培训啊，这导致反应迟钝啊，效率低下。最精彩的莫过于对英国政府这个外国影响注册计划的批评啊。这个注册计划怎么说，类似美国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一个制度啊，重点标记防范那些对英国构成最高威胁的国家。那么英国这个名单上有俄罗斯有伊朗啊，这是合情合理，对不对？但是报告用一种极其克制却又充满了愤怒的语气指出，那个实施了最全面最复杂的跨国镇压运动的中共国却堂而皇之的不在这个最高威胁名单上。不过话说回来哈，即便你在名单上又如何呢？我记得六年前我有一个机会啊，和美国的有关机构和他们的负责人呢有过一次线上会议，那时候我说了一句话，说美国的这个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究竟有多少用？你对一个文明政府也许能有约束和震慑作用，是吧？但是面对中共呢？中共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我是流氓，我怕谁？哎，你说这个文明的这个国家给他来个榜上有名，只能助长他流氓威风啊！他甚至会向上级报告，哎，美国人把我们的海外机构当成代理人了，说明我们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是打痛的帝国主义的，说我们的海外侨胞是因此信心倍增的，我们就是党的人了，而感到自豪的。你说大家说是不是这种情况？为什么美国的这些防范措施不痛不痒，根本对付不了中共呢？英国的报告描述得很清楚，怎么说，就像你们家里闯进了三只猛兽，一只俄国熊，一只伊朗狼，还有一头中共大象，你煞有介事的给熊和狼都上了特制的锁链，却对破坏力最强的大象视而不见，还跟邻居说，哎，我们正在和这头大象吧这个进行建设性的接触。是这背后对经济利益的贪婪贪恋，对中国报复的恐惧已经写在脸上了。咱们说呢，熊和狼你再坏它也就是弄点吃的，只有这个大象是来拆房子的，可以把房子弄塌摧毁家园的。这场摧毁的最前线呢，就是大学校园。中共思想的癌细胞首先就在西方世界最引以为傲的思想心脏地带大学里进行扩散和转移。报告的结论是什么？说对中国籍人士的监视已经根深蒂固，以至于人们在中国的处境已经在英国被部分复制了。他在中国怎么整人的，把英国来也怎么整人，在中国那套人人自危处处是眼线的这个老大哥监控系统已经成功的从北京空降到了剑桥和牛津的校园里。报告里的故事啊，比任何间谍电影都精彩。有几个随便说一个啊，一个说一个英国教授仅仅因为研究他触碰了中共的敏感神经，被一名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像鬼魅一样贴在耳边，用普通话跟低语说，我们正盯着你，这样威胁。另一位教授透露的，他的中国学生亲口向他承认，曾经被中国警察要求去监视和汇报校园里的反华活动。所以，朋友们，你以为坐在你身边的啊，和你一起探讨学术的小同窗，哎，不是，他可能就是随时要向大使馆打小报告的秘密警察。在中国，这已经司空见惯了嘛，对不对？那为什么英国的大学没有防范抵触呢？这一切之所以能畅行无阻，报告也给出了答案。钱。大学管理层那些本该捍卫学术自由的校长们、院长们，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共谋者的角色。 因为他们的学校严重依赖中国留学生每年贡献的高昂学费，所以他们选择对这一切视而不见，甚至主动配合中共的压力，打压自己学校里这敢说真话的教授。这分明就是和魔鬼做交易后帮着分赃的掌柜嘛，是不是？还是什么传道这个授业的师者校长啊？好，说到这里啊，这个问题就来了。面对这样一份来自最亲密盟友的堆积如山的血淋淋的证据，为什么川普总统不仅没有踩刹车，反而一脚把油门踩到底了呢？这就是这场大戏中最精彩的部分，什么呢？一场胆识与现实的对撞，一场两种完全不同思维逻辑的终极博弈。我们先来看看川普的算盘怎么打的啊？这又是一场什么呢？就是川普爱说的叫交易的艺术。首先我们必须公平地说，这账啊算得好，这背后的数字相当耀眼。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工作协会的分析啊，光是在2023年到2024年学年，所有国际学生就为美国经济贡献了高达438亿美元，而且支持了超过37万个工作岗位。川普政府的商务部长更是直接警告，如果没有这些外国学生，全美将有 15% 的大学，特别是那些苦苦挣扎的中小型院校，将面临倒闭的风险。而川普总统抛出的60万这个数字，意思就是说，你们不是缺钱吗？是吧？我给你来招狠的。这招狠的不是为了让你们不再为缺钱发给我白宫发牢骚，而是让你们个个发财，满心欢喜。我们得搞清楚这个数字的分量啊！目前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大概是27万人，这个数字在2019年疫情前呢达到过历史高峰，当时也不过是37万人。穿不好这下子直接冲上60万，这就不是添砖加瓦了，这是开闸泄洪啊！这规模在美国历史上绝无仅有。那川普看到了什么？60万个移动的钱包，是吧？那真能让无数大学校长和地方官员，是吧？这个拍手称赞的一个政绩啊！那经济账算完，还要算政治层面的账。在中美贸易代表即将展开新一轮艰难谈判的前夕，川普太清楚，你说不要说中共权贵了，只要是一个在大陆混得不错的公务员啊、生意人，甚至是中产阶级，谁不知道中共的衰败？谁不想把孩子送出来呀？川普的60万等于是在对北京说，你看我给你最想要的面子里子都给你了，现在轮到你在贸易关税甚至在俄乌战争问题上，你拿出点诚意来回报我了。这是算政治账。最后呢，是个人层面啊，这一招再次强化了川普苦心经营的，就是全世界只有我能搞定中国的这么一个强人形象。他用行动告诉所有人，不管是共和党内部的鹰派，还是民主党的批评者，只有他川普才能用这种出其不意的方式把中共拉回谈判桌，并且让他乖乖付钱。这一切都服务于他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竞选承诺，这逻辑上是完全自洽的。那么川普是一个只懂冰激凌的糊涂老人吗？当他获得巨大的网络流量的同时，千万不要啊，他为这个流量准备的控制机制呢，人家要不要呢？换句话说，他做流量是他川普，这弄算法的也是他，两头他都在控制。一句话，就在川普总统扮演这个慷慨的圣诞老人的时候，他自己的核心团队早就准备好了猎枪和斧头。早在几个月前，他的国务卿卢比奥才刚刚发表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声明，宣称与国土安全部合作，积极撤销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联和在关键领域学习的中国学生的签证，对不对？卢比奥甚至在他上任的头100天就已经雷厉风行的吊销了超过4000名有犯罪记录的外国学生的签证。所以从这个记录来看，他不是一个放空炮的人，他是真干的。那看出来了吧，朋友们，什么一个景象？总统在前门笑脸迎客，是不是？国务卿在后门的磨刀霍霍。 所以这是什么？这是孙二娘十字坡开包子店的是吧？欢迎来吃。60万的言论，另一层呢，却深刻的揭示了川普政府内部在对华政策上交易派与国安派之间的巨大裂痕。啊，你刚才说的是他可以过来给你补漏子，有没有补不上的漏子呢？有裂痕。这种撕裂不仅存在于他的内阁，更存在于他的核心支持者阵营啊！那些把他送进白宫的 MAGA 铁粉们这次真的怒了。来自乔治亚州很有名格林是吧？那是极右派众议员格林嘛？啊，那 Green 呢就是毫不客气的对着商务部长啊说那个什么15%大学要倒闭那个论调就开火。他说如果不让这些中国学生入学，会使15%的学校倒闭。那这些学校本来就该倒闭，因为他们是靠着中国共产党撑着的。这句话就像一把尖刀，瞬间就戳破了那层温情脉脉的经济面纱，直指问题的核心。我们到底是在做一笔划算的生意，还是在准备饮鸩止渴？所以关键来了，朋友们，川普的这个算盘能如意吗？究竟他这种着眼于4年任期，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甚至不惜惹恼核心支持者这种给开玩笑叫做季度财报式的思维，可以在国安派的护航下顺利执行吗？我们这些熟悉中共套路的人清楚啊，问题在于什么？川普的交易对手，他不是一个你可以用华尔街逻辑来理解的商业公司，他面对的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权谋斗争历史，并且始终在用百年战略思维来布局的政治集团。你川普打算吗？中共也打算吗？打得远比川普想象的更要深。他们的核心目标从来就不是那点贸易顺差，甚至也不是那个60万张签证本身，他们要的是长期的根本性的思想渗透，是争夺下一代乃至下两代西方精英阶级的大脑。这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思想殖民战争啊！所以我们开篇说的什么？英国报告。所以在这一点，英国报告已经总结得很清楚了。英国是怎么发生的呢？对不对？第一步，中共用金钱捆绑，让你的大学对我的学费啊产生依赖。第二步呢，用学术交流进行渗透，在你的校园里安插我的人，建立我的组织，用我们中国共产党喜欢的话来说你们的话。第三步，用学生监控制造寒蝉效应，在你最自由的课堂上制定我的言论红线。最终他们要达成的战略目标很简单是吧？你们本来这些人也是要去华尔街的，所以让西方这些大佬们在毕业走入社会，走入华尔街国会山和这个西谷之后啊，就已经在你们的潜移默化中给自己盖上了一个中国共产党思想水印。这水印有用啊，他们会自动过滤敏感词，他们会认定不要激怒中国，所以这场对决的核心已经昭然若揭了。哎，我这么跟大家说吧，哎，我今天我想尽量说的就是震撼一些，更具有传播性也，大家就好分享去，是吧？就是60万中国留学生这个事儿，川普用商人的季度财报思维去应对一个政治集团的百年战略思维，川普用收买的经济逻辑去对抗颠覆的政治报复。不可否认的就是美国现在已经是共产主义绑匪手中的人质了，是吧？共产主义议员、共产主义纽约市长是不是都在相继要诞生呢？你以为可以用啊这个金元来买赎票啊，就用金元宝来赎票？可这个绑匪一开始他就打算撕票，所以你再公平的交易换回来的只能是死亡。英国现在有多少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啊？据说是接近15万人。咱们知道美国的高等教育它源于英国嘛，是不是？美国的哈佛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英国这个英美高教实际上有诸多的可比性，在英国中共15万留学生就能把他们的顶尖学府渗透的像个筛子一样， 甚至现在你看英国国会拉响了主权沦丧的警报，而川普总统要放进来60万。我们一直有个传统概念啊，就是国家安全的代表是什么啊，航空母舰是吧，核弹头 F-35 战斗机，有它们咱们国家就安全了。但英国的报告血淋淋的告诉我们，在21世纪真正的国家安全是你大学的课堂上教授还敢不敢自由的讨论新疆的集中营和香港的沦陷，是你校园的草坪上学生还敢不敢公开的举着标语质疑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么这个国家最核心的这个思想免疫系统就已经被从内部摧毁了。真正的战场不在南海，不在台海，而在哈佛的课堂，在耶鲁的图书馆，在普林斯顿的实验室里。有位这个保守派评论叫温特斯啊，一针见血说出那句石破天惊的核心论断。他说什么？他说他们不是学生，他们是间谍，就这么简单。另一位美国政治战略家啊，叫做斯维茨尔啊，施瓦茨，那施瓦茨更是给出了无法辩驳的论据。他说，能被中共批准出国的学生，他们和他们的家庭都经过了最严格的政治审查。他们不是随机的个体，他们是那个庞大党国机器可以随意操控的功能组件。而作为我们这些深知中共的人呢，徐怀子的话未必完全对，我们更清楚是什么。哎，也许这些60万人呢，他们甚至内心深处并不同意中共的，他也不会接受政治审查的，但是他们会相信什么？他们会相信中共的宏大叙事，相信自己的爱国是与生俱来的，更相信一出生就被灌输的精致利己主义。他们会巧妙地计算美国的宽松和中共的残暴，他更会懂得被美国拿着了没什么大不了，那被中共用上了就可以发大展宏图，是吧？美国的政治精英们一直沉浸在一个天真的幻想里啊，以为只要让中国的精英来西方留学，他们就会被西化，会爱上自由，爱上民主。施维茨尔用一个残酷的事实击碎了这个迷梦。他的反例很简单，是吗？习近平身边那些最鹰派最反美的幕僚绝大多数都是在美国受过顶级教育，哈佛毕业的有企图。我们以为我们在啊，西方在教化他们啊，殊不知我们只是在帮助中共在磨砺他们，让他们更深刻的了解我们的弱点，了解民主社会的弱点，回去后更精准的打击西方，打击我们。这场辩论中最刺痛人心的莫过于温特斯的那段话，他说，我们正在掏空美国的大学，把本该属于我们高中同学，我们子孙后代的课堂座位双手奉送给那些根据他们国家法律必须为共产党利益服务的外国人。话说回来，那60万中国学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无辜的，他们是优秀的，对未来是充满渴望的年轻人，他们也是那个庞大中共体制的受害者。问题的关键在于什么？那个驱使着他们的党国体制，你像什么？就像他就说，他是一个巨大的蜂巢，是吧？他会本能的驱使里面的每一个个体，每一只蜜蜂，不管这只蜜蜂本身是善良的还是邪恶的，他都必须服务于蜂巢最终的扩张性的攻击性的战略目标。我们当然不应该关上与中国人民交流的大门，但任何像这样不设防、大规模的开放，都无异于一场轻率的政治自杀。英国的报告就是一面镜子，它照出的是我们整个西方世界在面对一个全新的、不同于当年苏联的用金钱、用思想而非坦克和导弹进行扩张的对手的时候，是多么的天真、脆弱和准备不足。作为江峰个人啊，我是希望川普的商业计划啊和他的国安鹰派团队的协作能制造出一个奇迹来。我是希望这份来自英国的报告是这一个时代最后的警告牌，而不是人类文明的墓志铭。